特助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就是呢这个名片你们要小心，不是公司的一等亲、四等亲、三等亲，不然就是同学哦，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不要得罪他们。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皇上旁边的那个太监。对。
谈家庭太沉重，谈传承太心累，谈金钱太俗气，还是了解五四三吧。
大家好，我是金聊些五四三主持人吴嘉靖。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来到了2024年的新的节目开始，就是来了一个新系列，叫做金聊些接班史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新的系列呢？是有很大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我们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接班人、继承人来到节目，跟各位分享一下他们的酸甜苦辣。那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家里也不开生意，也没有做任何的企业，我为什么要听接班人的故事？这个道理我就让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哈。主要是你虽然不是做生意的，但是你可能是公司的小主管嘛，那小主管里面是不是常常会当一个夹心饼？那接班人在公司里面特别是当夹心饼，因为他上面的老板他不能开除他，是他爸爸，是他妈妈，然后他下面的员工可能是老臣，每个都资历比他深，所以他的夹心饼比大家压力重得多得多。第二，你可能是公司里面的小螺丝钉，小螺丝钉里面呢，你可能觉得你不需要认识任何人，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好好的认识少主，或者是他们少东们的心情跟心声，跟他们做好朋友之后，你觉得你平步青云的机会是不是很大呢？好，我自己都说很大。第三个，如果你是公司的业务同仁的话，如果你认识了这些各行各业的少东继承人们，你跟他们做生意，跟他们谈话有谈资，好，这样子是不是能够帮助你打进这家公司敲门砖更快呢？最后，如果你是未来有心创业要自立门户的未来的创业者，你多认识这些企业们的二代或者是少东少主们，是不是找钱找募资的机会快得多呢？总而言之，掰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进聊些五四三，我们的新系列是接班史。今天第一集呢，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年纪差很多哈。但是希望大家不要看出来。然后这一位是新高山营造有限公司的特助王麦克，麦克王哈，我们请他来跟大家介绍，稍微的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麦克王，那我从事新高山营造股份 有限公司，那我现在在担任特助。对，那
特助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就是呢这个名片你们要小心，不是公司的一等亲、四等亲、三等亲，不然就是同学哦，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不要得罪他们。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皇上旁边的那个太监。对，
不是宰相就对
了。不是，我们是最亲的那个太监。
好好，
对对对对。
好，麦克王，我听到麦克王，我就会想到吃麦当劳。好，继续，对不起，请不要让我被我打断，很抱歉。
对，
还没介绍完毕。
我们公司主要就是曾做一些新建案，
是，
对，然后还有一些装置艺术，那像我们之前比较久，我爸爸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有在莺歌火车站，莺歌陶博馆
是
附近盖了一个土坯
哦，
对，可是很多人说那个是蚂蚁丘。对，
所以蚂蚁丘的话是麦克王爸爸做的、哦、
对对对。
现在还在吗？
还在，现在还在，现在变成一个音乐展演厅，
请大家务必要到莺歌去拍来给我们看。
对对对，
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底下把照片 PO 上去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抽奖哈。
那个是比较好找的。
还有呢？
还有在那个松山火车站的装置艺术、
嗯哼，
那也是我们做的。
嗯哼，
对，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主要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对，然后树人家商的大门也是我们做的。
是，
对，
也就是说其实那个 麦克王呢，家里其实是新北市王嘛，新北市营造的营造界的这个有型的一个王子啊，他自己对我来讲，我给他的称呼是心灵工匠，好，这是他自己说要取的。为什么叫心灵工匠？
就是我们就是让你身心灵都有个家嘛。
哎、欸，你真的很棒哎、欸！我没有看过一个做营造业的啊，没有，就是都是一般营造业，我们都认为就是黑黑的啦、啊，流汗啊，还没有看这样子这么有的有型哈。今天还来的一样这样子，我都差点叫他师傅了。
因为还没夏天呢、啊，还没变黑。
好，言归正传哦。说到了这个营造啊，就嘉音姐心中马上就想到地震过后的地震灾后的那个概念股哦。
对，
那不知道说你最近工作公司是不是非常忙？大家都在忙什么？
最近都在忙着，以前的业主都在说，赶快来帮我看，
看你们问题有没有裂掉这样？
对，会不会有危险？其实都有裂的
哦，
都有裂。可是重点就是你要怎么去看它？
嗯，
裂了，但是。重不重要？
嗯哼，
对，其实现在，因为政府也很怕这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网络上也会有一些防震检查手册。
对
对，那我们只要记得一个点，
嗯哼，
一个数字就好了，
嗯，
45度，
嗯，
就是如果你的角落有裂45度的话，
嗯，
那个就是危险。
我怎么去知道我的角落？是要拿三角尺来
不是
来
量吗？就是，我柱子跟梁的位置。
45度也太裂了吧？
对啊，所以45度就是有立即性的危险。
5度我真的看不起来，看不出来。如果是20度，我真的就觉得很崩溃了。
对啊，
更不要讲45度啊。
因为45度是政府评判的一个标准。
是。
你要申请国赔的话，这是一个标准。
哦、你说我45度，我就会有国赔。那我如果
可以申请啊，比较会过了。
那我30度的时候，我就把它压成45度就好了嘛。这个我们就不在这边做讨论。
那个技师可能会翻你白眼。
所以现在新北市这边都请你过去看嘛，新北市的状况好像4月3号摇的没有那么严重嘛。
没有，其实没那么严重、
嗯、
其实要看你房子的年纪、
嗯、哼，
因为如果是921之后的话、
嗯、
它的房子的耐震系数都有到7级去设定、
哦、是是是，
对，那如果真的台北市震央7级的话，那台湾也不用玩了。
对啊，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是是是，
因为有时候大家都知道说，比如说震央像这次的地震、
嗯、
它是写6.2嘛、
嗯、
可是它扩散到台北可能是3或4而已。
哦，绝对不止吧。
对，
我感觉我家的那个玻璃全部都掉光了。
对，可是那个地震显示的指数是这样。
是是是是，
对啊对啊，
是是是啊。你们家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家没事，我爸泼了一瓶酒。对，
好可惜哦。
对，就是酒要喝掉啊。
对对对，
会破掉。
对对对，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对。
对，
那你讲一下说，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知道最近铝价或者是一些原物料涨价的很凶嘛，因为你本身是做营造业的，这个情况之下，
对，
最近有没有什么涨价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投资大众有一点点感觉？这样，
最近的话，铝价接下来。上个月已经涨了。
为什么铝价涨那么凶啊？
就
铝价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的铝窗。
哦，那就只有买新房子的人有影响啊。
对啊。
哦，
那盖房子的也有影响。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等于是说房价跌不下来的原因也是这样。
对，然后还有比较，其实涨比较多的是也是铜价。
嗯哼，
铜啊，铜就是跟水电有关系。
嗯，
就是一些铜线啊。那铜价其实涨了、嗯，疫情前到现在就涨了20%。
真的啊？
对，
涨价的原因是因为货运都货不来台，
不是不是
进来，还是
因为它原物那个铜就涨了，所以它在加工后面的东西都一起涨，
一起涨就
一起涨价，对对对。
那你们现在交货容易交吗？
因为你有钱就可以。对，
我怎么问白痴的话呢？
对，有钱就可以了。
欸、那这样子你不要报价会不会很困难？因为你很多事情要先报价之后再做。那如果说现在一直在一直涨的情况之下，你给客户的价格如果不敷成本的话，你要怎么操作这样？
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新建案的话，
嗯，
我们通常都是直接买断，
嗯，
就是我谈这个价钱，我就谈这个价钱。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新建案可能是2年3年的时间，
对呀、
啊，对。那以往只有钢筋， 是特例，就是会签所谓的波动价钱，如果涨幅在500块以内，一公斤涨幅500块以内，是我们吸收，自行吸收，那多出来的话，就是会请要请业主追加，对，那可是因为
现在业主通常会愿意追加吗？
他不愿意也得愿意啊。
哦，合约上把钱，
不是合约上有写，而是说，好，你今天不追加，那就没有人帮你做。
哦，对对对。
那你的建造是有期限的。
是。
那你过了后，其实你会变成
烂尾楼。哦。
对，你会变烂尾楼在那边，然后你要重新申请的话，对不对？你变成说你要先打掉，你再重盖，然后重盖又是可能是3年后的法令。对。
最近我有一个最近有个好消息，就是至少新总统上任嘛，那现在也都终身代上班嘛，就是都上任了，
对，
那有新的那个营建工程主委也都上了。那因为之前我跟你认识的时候，你聊过非常多关于建造申请以及在做审核的时候有出现很多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不知道说像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建筑法规最近有没有更改，或者是你这边很想要呼吁一下政府，新政府上任之后能不能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会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在申请的过程中，我们申请是两个时间点，
对，
第一个是开始，一个结束，那开始基本上不会进入到我们营造厂的手上，因为那个建筑师会去申请，
对，
那结束的时候，我们申请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都是要等到那一刻，我们才会知道或许有新的法规，因为它不像新闻一样它会直接公布出来，
对，
那永远都是会当时的承办会知道，
那
至于说我们会希望说这部分的承办，不要太换归太换了，但是交接可能要做好
哦，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好像之前也有新闻跑出来说这个汰换率是非常高的对，这是公务科的汰换率很高。
真的吗？是因为很辛苦，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做这个工作很没价值，只是去盖章而已？
对他们觉得很没有其实因为这个我必须也要帮这些承办讲话，就是其实这个是责任也是很重大的，因为像之前一些违关大楼啊这些事情，那他们就会去追讨承办是谁盖章的，
哦，
因为你其实你相对的你也是要负这个责任，
对
对，所以他们当然你也不可避免说他们会去很紧张说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照规矩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对，那只是在现代的社会上，法令一直增加，那有没有去适度的去比较符合社会大众，会不符合现况的模式下，去整合，或是酌清，法条，对，或者是你一个尺寸，你不能这样180就是180，好，你是不是可以正负5公分，是可以容许的范围，
是是是，
对对对，
那可能是要工会大家一起努力的去，
对对对对，
去改造它，这样，
对对对，
反正就趁着政党轮，
对 啊，不然怎么会以前说一个。以前我爸那时代说3个礼拜一个月可以拿到10兆
啊，
对啊，那现在至少你要2个月，对啊，
所以说我们要加快一下政府单位的效率，
对 啊，你越慢进去，你对我们营造厂对业主都不好，
没错，
因为业主可能在外面租房子，那一个月可能就60万的租金，
对，
那他你建造十兆越慢下来，你就是2个月3个月这样一直拖，一直拖啊，我们也要付薪水。
是啊，所以说你，我觉得后来听你这样形容的话，营造业真的都是跟时间在赛跑。
对。
那说到时间跟赛跑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事，因为就我所知道的营造业，我在路上看到的他们几乎都是晒得黑黑麻麻的，然后几乎都是以外籍的同仁比较多这样。
对。
那像你本土的愿意自己来接班的人，我自己看的比较少，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当初为什么会愿意回家接班？因为理论上像你这一年代的话，爸爸妈妈都应该是送出国啊，出国深造留学，那当初回来接班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有本来有一个在外面工作，然后后来就是在换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找工作没有很顺利， 然后有一次就是跟我父亲还有一些他的朋友们去旅游，那我的表叔，
嗯，
哦，然后他就有建议我，
嗯，
他其实就建议我说，因为我有基础，我有对营造的基础在，
嗯，
对，那回来磨练一下，而且这些你爸爸的资源，就是也是你的资源，
嗯，
对，你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谆谆教诲，
对对对，那我也想说，哎，对，好，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嗯哼，
对，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做一做发现说，其实我对一些创意啊、设计的东西很感兴趣，
嗯哼，
那因为我爸爸那个年代，他做到的功力已经是有时候建筑师或结构技师会来问他结构性的问题，
嗯哼，
对，或者问他一些设计的东西，
对
对，那我觉得哎，这个很棒，
嗯哼，
对，那加上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像可能卖电脑的，他就是一台电脑在那边，
嗯，
那或者是卖包包的，他就是包包在那边，
嗯，
那我们的房子盖起来就是整栋可能六七十年都在那边，
从无到有，而且可以经营个六七十年。
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
而且是很多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资产，
对，
都重压在这一栋房子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说，你觉得这就是成就感的来源？
对对对，这是成就感的来源。
嗯，
对啊。
那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二代他们其实有些时候是从小跟着父母在工作场合里面去看他们的挥汗如土之类的。
嗯，
那我不知道说小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带你到工地去，或者是对你来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在你小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感人的回忆或者难忘的回忆这样？
有啊，我第一次暑假，
嗯，
我爸带我去打工。
那是几岁的时候？
那大概
是几岁？
诶，高一。
高一嘛，十七岁。
对，
嗯，
诶，对，高一还没十七岁，
高一十七
岁，
对，我有一个高一的女儿，好讨厌，你害我，高一的儿子，对对对，请说。
我那时候第一次去打工，然后我就是扫楼梯，
嗯哼，
然后你知道那个工地就是很灰尘很多，都是沙，
对啊，
然后我扫完我的整个那个脸都是黑的，然后我那天回去就说，我就跟我妈哭了，
嗯哼，
我回去跟我妈哭说这好累哦，
嗯。
对，就是全身弄得脏脏的，然后才多少钱而已。对，然后我妈当然跟我说，
你爸有给你钱你就敢偷笑，
对对，
你还嫌，
啊，那个时候没有这样想啊，那时候想到我干嘛那么累，对不对？然后我妈跟我讲了一句话，
嗯，
我妈说你知道会累吼，你爸这样做了十几年了。
哦，
对，然后我就是默默自己在房间哭一哭，好好，我明天继续去。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后来那个整个暑假。我变成会开那个什么，
嗯，
我会开那个压马路的。
哦，真的，啊？
对，欸，因为有时候工地有需要压马路啊。
嗯哼。
然后你知道那个工地真的
那时候应该没驾照吧？
那没有驾照啊，就是那个工人就说啊，阿弟啊，你帮我开一下。我人没搞，你帮我开一下。我说啊，要怎么开？然后因为那很累，那时候很累，然后太阳超大，
嗯，
因为那时候是还没有。一楼起来，因为我们会说一楼起来后会有个遮蔽的地方，
对对，
比较轻松。可是那时候刚好还没有，
嗯哼，
所以很热，
嗯，
因为我们要压那个土，
嗯，
把它夯实，
嗯，
然后很热，对不对？
嗯，
啊，吃完便当就超热，
嗯，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压马路机上睡午觉，
哦，
我就是这样大概这样睡，
嗯，
然后那个师傅就很紧张过来，他说：“哎，阿弟阿弟在弄。”我说：“怎么了？我睡午觉。”他说：“你。嗯”太阳直射你的脸，你可以睡着。我说真的很累，
累到睡着。干嘛？就像我们跑马拉松，热死在那边一样。
对。
哦，oh, ，所以说你在这样的这么极度热的状况之下，然后又这样的黑漆麻黑流汗流的要死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愿意回家里接，那铁定是孝心，不然就是真的有兴趣到了极点这样。
对对对，有
吗？
有啊。
那在回家接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大概是几年了嘛，八年，
差不多，
差不多八年。
对。對，
那这八年来，小孩子也可以生，也可以生，也可以生好几个嘛。那我的重点是说，八年之来，你遇到跟长辈比较大的冲突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接班不容易，就在于跟长辈跟 老陈还有跟同仁的沟通嘛。
对，
那我想知道请你分享一下，说在家里尤其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产业，你觉得比较常常遇到的困扰对你来讲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是情绪。
嗯哼，
对，然后情绪的话会觉得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通病。
嗯嗯哼，
对，他们会，
你自己很年轻人，你说人家年轻，
所以我是过来的，就会讲说，我要做自己，
嗯，
对，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嗯，
然后我就会跟我们的副理吵架，
嗯，
对，然后或者是跟我爸吵，
嗯，
大小声，
嗯，
对，那可是他们常常会跟我讲一句话，你不要这么生气，
嗯，
对，你生气没有用，
嗯，
可是你有时候就是那个情绪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解决问题？有时候其实是看不惯他们解决的方法。
他们，你可以举例吗？你印象中哪一件事让你跟他们大吵一架？
有一次是忘记有一个装修的案子。
嗯，
对。那我其实我帮人家设计一个楼梯。
嗯。
哦，然后好像是我有点细节有点忘记了。
嗯。
对，但是我爸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这样设计有问题，
嗯，
不好看，
嗯，
因为我爸其实是一个很注重
美感的人
美感的，他要实用又美感，
嗯，
对，
嗯，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当然跟他说我有我的考量啊，
嗯，
对，而且我也跟他说人家找我设计的又不是找你设计的，
嗯嗯，
对，然后
哦
对啊，然后
像爸爸，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后来我跟他说可是这样比较安全啊，我当然主打是这样比较安全，
嗯，
我有，其实我觉得我有顾到设计，
嗯，
我爸要的设计我有顾到，
嗯，
业主要的我也有顾到，
嗯，
对，那我自己觉得说这样比较安全，
嗯，
对，那价格也许可，
嗯，
那我爸就是一直说这样不对，他还是觉得这样不行，
嗯，
可是有时候其实长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嗯，
对，后来我就觉得这样吵累哦，
嗯，
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就是其实我在乎的是安全，
对，
那你在乎的是设计，
嗯，
可是我们都没有错，
嗯，
因为我爸突然愣住了，
嗯，
然后他说，他突然想想，嗯，好，那我们看业主怎么决定，
嗯哼，
对，而且业主就同意我的做法，
对啊，
对啊，
其实还是可能应该是说，爸爸认为设计跟成本这个东西都要把它估算进去，
对，
然后但是你觉得安全这件事情在你心中的标准是比较高的，
对，对，因为我觉得安全卡很高的，因为重点是。那个，这个是你会去想说你父亲怎么看你？
嗯哼，
对，因为你说设计没弄好，就是讲的白一点，比较不好看而已。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经手的东西不安全，啊，如果有受伤了，
嗯哼，
那个内疚感会很大。
嗯，
对，而且其实我们二代在一些接班人在接班的时候，我们会很怕，其实会很在乎父亲怎么看。
嗯哼，
对，那父亲。就算父亲不看，旁边人也会看，
嗯，
那会看说，哎，对啊，你是某某的儿子，
对，
对啊，
就是那个旁人的眼光对你们来讲会被放大好几倍，
对对对，尤其是公司的老臣，
嗯，
对他们就会说啊，我看你我比较不好的就是我看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嘛，
嗯，
我看你可以撑多久嘛，
嗯，
对啊，比较好的
老臣真的会这样想吗？
会啊，
他们不是觉得这本来就不是他家的，本来就该人家儿子接啊，
没有啊，可是。就一样嘛，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嘛。
哦，
对对，
也是啦。
对啊，他总是还是要有一点气度性。对啊，
嗯，
对啊，
嗯，也是哦。
对啊，
所以说其实光是你们要不要驯服老臣，应该是说让老臣臣服，然后大家一起同心同力这件事情就很难了。
对，
嗯，
对。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八年来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跟家族里面跟老陈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他们怎么样和平相处？
我后来是用大概两个方法啦，
嗯，
第一个就是多沟通，
嗯哼，
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一段时间是我都不去比较不去讲，不会去，嗯，
你就学会闭嘴，用
耳朵
听，这样。
对，我就多听，我就说啊，好，那你叫我做，我就做。
欸，学会闭嘴这件事情是我老公教我的，我老公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董事长，这样教我要用耳朵听小孩讲话，这样。
对对对。
所以说你也学会
对
这件事情，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说好，那我去做，
嗯，
嗯，因为我跟你讲，这个也是一个小 paper，
嗯哼，
就是那你就做嘛，对不对？你就听他的就做，
嗯，
那出事他要负责，
对呀、
啊，那不是你自己扛啊，
对呀、
啊，对啊，因为出事的老板一定会问说这是谁下的决定，
嗯哼，嗯哼，
那你就。
这种心情就是所有的上班族的心情嘛。
对啊。
可是 有一些人还是会觉得老板讲的不对，他并不想要照他方式做这样。
可是我觉得，那你要扪心自问嘛。
嗯。
你有没有能力去扛这个责任？
对啊。
对不对？
嗯。
因为像我比较明显的，我是因为我们前阵子其实我们营造业是很惨淡的时候。
对。
那现在开始有些人开始要改了。
嗯哼，
对，那
改什么？
盖房子，开始要开始决定要盖房子。
嗯嗯嗯，
对，那
为什么是现在才开始决定盖房子？因为他不敢再等下去了。
对，因为我们一直跟他说，跟你讲，房价不会跌。
嗯嗯，
房价只会越来越贵。
嗯 嗯，
对。然后他后来讲说，哦，好啦，那盖嘛。
嗯嗯。
然后有一天，那时候我最近签了两个新建案。
嗯。
同时，差不多前后没有多久。
嗯。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说：“你怎么看起来有案子后更焦虑了？”
嗯，
我说：“啊，没案子就是在吃
老本
而已嘛。
嗯，
可是你有案子后，你要去负很多责任，而且你要去沟通，嗯，人家把一个房子，嗯，几千万、几亿的案子交给你，
嗯，
你是不是要把它做好？
嗯嗯嗯，
对不对？
嗯，
你不用做到超好，但是你要人家过得去吧？
对啊，
对不对？
嗯。
啊”这些钱就压在你身上，
嗯，
你不会有压力吗？
当然有啊。
对啊，对啊，也有很多人讲说可以去跟老板吐，可是你那是因为你不用扛这个责任啊。
嗯哼，
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美其名是做自己嘛。
对啦，
对不对？
其实只要加上扛责任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像大家所谓的这么的自由自在，这么单纯。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对于你来讲，跟长辈们。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你觉得多沟通是一个最重要的 people 吗？
对，多开会。
嗯，多开会是有效的吗？
有，但是不要开没有效益的会。
那你怎么样让这个开会变成很有效益？
首先你第一，你那个所有的案由都要列出来。
嗯嗯，
开会的行前动作都要列出来。
嗯嗯，
然后开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嗯，
只能有一个主导人。
哦，
对，只能有一个主导人，你这样开会才会快，然后一次解决一些事情就好
了。嗯，
对，那其实解决事情的方式只有 yes or no 而已。
嗯，
不要去这 A 提意见、B 提意见、C 提意见。
对啊，
因为那个是你台面下的东西。
对啊，其实在开会的时候之前早就应该把所有事情都讨论好。
对，
然后开会的时候直接下结论，直接做决策。
对对对，
这样子是有
效
率，
这样最快的。
对啊对啊对啊。那想请问一下，你接班到现在也八年了，对你来讲，你给你算你的，如果说从生疏到成熟的话，你认为你现在八年等于是全部由你全盘主导吗？就是说你现在的阶段从一到十的话，你大概到哪个阶段？
我现在大概到八分。
哦，已经八分，那等于是几乎都自己全接，
对对，
全部做主了嘛？
对对对对。
哦，
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接班的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最大的学习跟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成长是说我比较细心。
嗯哼，
对，会更细心。
嗯，
因为你不细心你就犯错嘛。
嗯，
啊，你犯错你后面就是很多问题会跑出来。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是说
更加深思熟虑，应该是
对对对，更加深思熟虑。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情绪控管有慢慢变好。
嗯哼，
对，因为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个问题就是还是摆在那边要解决。
对，也就是说比较能够冷静的去看事情、处理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所以说，我以为说你觉得最大学习是结婚生子，然后让你整个人生的境界有所改变，这样。
他是啊，他也是啊，他也是。对，结婚生子很重要。对。
刚才录节目前就叫我千万不要提到结婚生子这件事，不然这样他就老身价就跌落了。
不会。
但我现在就来直接曝光斩桃花这样。所以你的意思说，因为我自己说真的，我也看过认识很多企业家的二代，那我真的真心诚意的觉得，古时候说的那个 成家立业是真的，真的是成家的时候立业才会立起来，因为你其实是好好的为了家庭而做哪而做努力跟打拼嘛。
对对对，
就比较不会辛苦。
我那时候其实我是结婚后我爸才开始放手，
嗯哼，
才开始放大概50%。
哦，真的啊？
对，
是因为你生小孩让他很忙吧？
我生没有，他那时候跟我讲了，他就说啊，你结婚了，
嗯，
你啊，他一开始其实是跟我老婆讲，
嗯，
他直接跟我老婆说，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嗯，
所以你有你的责任在，
嗯，
对，那他也是这样跟我讲，嗯，那他后来就说，那我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说，那我就比较不会进公司了，
嗯哼，
然后就开始慢慢就是有。等于说都是我会变我在处理
哦，他等于算是很清楚的和平交棒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有没有对有没有开一个大会对那个老臣不打这样？
没有，我觉得哦，这一点我爸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欸，
嗯，
因为我接班前他把老臣都开除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点在这边爆料？这样好吗？
没有，
你干嘛这样讲？应该说请他们退休这样。
对啊，请他们退休，对对对，我不是开除，对不对？请他们休息。
那这样我这一个节目要怎么抛出去，要把它剪掉？请他们退休，好好的，
对对，
好好的，大家快乐的退，
对对对对，
高唱退休乐这样。
对对对，我们也是有付之前费的，没有恶意。
哎，缺工缺成这样子，可以真的请那么多人退休吗？
那时候刚好就是有点急流勇退，我爸说刚好这案子结束，那大家后面也都，
嗯，
真的都没案子，
嗯哼，
那就是先请大家休息，
嗯
哼，那其实也像我最近我刚刚有说我新接案子嘛，
嗯，
那因为我们人手现在就真的不够，
对啊，
就只有我副理就是比较少，
对啊，
所以我有请我这一次我就真的有请我们以前的主任回来，
哦，
对对对，那变成也是一个经验啊，就是换成是，嗯，以前是我爸跟他谈，
对，
那现在是我跟他谈，
嗯，
直接谈薪水什么什么的，
嗯嗯嗯，
这也是一个成长，
一个成长啊，再加上薪水你付的话，当然不态度会比较对你，
对对，
不一样，
对，因为我爸的意思就是说，
嗯，
因为他也担心说这些老臣都比较老油条，
嗯，
对，啊，我们这种比较实在一点的人，
嗯，
没办法拿捏，
镇不住，
对，镇不住，对，对啊，那我觉得其实是我是真的是生小孩后，
嗯，
我那个压力才会。不许我成长，
嗯，
对，所以生小孩很重要。
生小孩很重要，请讲三遍。
很重要，很重要。
哎、欸，那你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说，你们二代聚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二代会，大家感情很好，啊，
对对对对，
会带小孩，会带老婆。那大家通常在聊什么？是说爸爸妈妈坏话还是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会分两派，
嗯，
一派通常都在讲。投资，
嗯，哦，真的，啊，这么认真呢？
对啊，
嗯，
就是我们一个做钢铁的，
嗯，
他都在讲投资，
真的，
对，他都在讲投资，对，
干嘛？因为钢铁价格波动很大，他所以他很懂的，
对对对，而且三步时在看股票，对，然后我觉得能够没有，因为我自己不是不太玩股票的，
哦，
对对对，那有一些，
嗯，
有一些二代他就会比较啊比较亲民，
嗯哼，
对，像有一些朋友他就是真的就是。单纯的酒肉朋友，哎，就是吃好酒，吃好
酒肉朋友，
对，吃好酒喝好肉，
哦，
不，
吃好肉
吃好肉喝好酒，
你醉了是吧？
对，
所以说他们也是单纯，他就知道他是酒肉朋友这样。
对对，就是我们不会去
讲公事，
讲，哎，公事会讲，公事一样会讲，
哦，
就是会前面都会讲去，就是最近工作怎么样，其实彼此都会聊这个，
嗯，
那彼此也会提供说，
嗯，
啊我遇到什么问题，
嗯，
那我比较，
嗯，
就会，那其实很妙的是在做投资的通常都不会带老婆出来，
哦，不是因为单身啊，
单身是有啦，
哦，
可是就是单身跟不会带老婆的一组嘛，
哦，真的啊，
对啊，
不要不带老婆出来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他的心态是什么意思，
这我不好问。
你下次帮我问一下，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他们可能会觉得老婆会觉得无聊了，
也是啦，
对，
也是啦，或者是他的老婆是他爸爸妈妈把他指定的，然后指腹为婚这种，然后所以就没有感情。
现在还有这种？
我开玩笑，你应该听得出来。
我知道，
就是门当户对啊，指婚的嘛，这种很多， 对，所以搞不好没感情。
对啊，可是现在很多人排斥门当户对。
会吗？
对啊，因为没有，他们曲解错误了。
嗯嗯，
因为他们觉得门当户对就是
你家有多少钱，就是，我家有多少钱。
没有，他们觉得是以前的人是这样讲，就是哎，没有，应该说妈妈那一辈的是这样讲，妈妈那一辈就说，
嗯，
你就是要娶老师。
嗯，
双师嘛，
嗯嗯，
他是师配师嘛，
嗯，
对，
嗯，
老师配律师嘛，
对对对，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对对对。
然后，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反对嘛，说，嗯，都什么年代了，自由恋爱啊，
嗯，
门当户对啊，
嗯。
可是其实门当户对的本意它不是这样，
嗯，
它门当户对就是在以前，它就是门那个门当就是门口会有两个鼓，
嗯，
那个叫门当，
哦，真的，
啊，对啊，户对就是那个以前不是那种大门嘛，宅院的大门。
对，
上面也会有一只一只那种凸出来的，有没有？
因
为它是一对一对一对的，
哦，
所以那个叫门当户对。
嗯哼，
那门当户对的意思是，因为那个门当会有不同的颜色，图案，
嗯，
就是分士农工商，
嗯哼，
分你的职业，
对，
然后分你家的书香世家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没人会去看，
哦，
你家是。啊，比如说是
读书人，
对，竹子好，比如说竹子好了，
嗯，
代表读书人，
嗯，
然后上面几对，啊，几对就代表你的有点像官位，
哦，
对啊，几对，然后他会去找对应的，
嗯，
至少对要一样，
哦，
啊，门当最好也一样，
嗯哼，
对，那其实这个的潜意思是说，至少彼此两家受的教育价值观是一样的，
是啊，
对啊，啊，这个才是重要的东西，啊，
对啊，
那只是后来被。后来人曲解说，我就是老师对老师，
原来是这样。
对啊，他本意是价值观的事情。
是，我也同意。
对，
对啊，但是反正不管怎样，就要小心，找到家暴的那个丈夫，这样就不好了。好，
啊，家暴的丈夫老婆，
这一段剪掉，这样。待会大家每个人听完节目都来追问我，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这样太累了。这样好，重点是。重点是，你说你们就会单身的跟单身的二代就跟不带老婆的人，他们会聊在一起。
对。
但是如果有小孩有老婆的这一群的朋友们，你们又是讲不同的话题。
对，我们会比较对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嗯，
我们其实会比较讲生活化的东西，
嗯。那大家提到爸爸妈妈的话，大家都是会怎么说啊？要怎么样子去有没有很痛苦的反应，或者是？比较跟爸妈处得不合的，不太方便在公开场合跟你们聊的这一种的，多不多？
有啊，那个就私聊嘛。
嗯哼，
对，那个私聊其实也是会有说，
嗯，
其实最常遇到的就是说，我做的决定，我爸都不同意。
嗯嗯，
对，
嗯，因为我会这样问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心灵工匠嘛，
对，
你是你们这一群朋友里面很早就接触身心灵，然后自我探索，
对，
好，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宗师啦，哦，
对，
那所以朋友们也常常会这样请教你，所以我也很想要知道他们大部分的苦恼是什么。
啊，我有一个故事。
嗯，
这个我就这故事过完我就彻底变黑背锅侠了。对，因为我这个
不要把他名字讲出来，
我不会讲名字，我不会讲名字。因为这个朋友，对不对？
嗯，
他爸爸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嗯，
哦，然后他有一次来找我做咨询的时候，
嗯，
他那时候要结婚了，
嗯，
然后那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他是竹科工程师，
嗯，
还收入还不错，
嗯，
然后他的现在老婆是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嗯，
其实两个都过得还不错，
对
对，然后他就来跟我说，来跟我咨询说，哦，他想要结婚，
嗯，
他想要结婚，嗯，然后。我就先听他阐述说他跟他女朋友的状况，
嗯，
因为一般有感情问题我都劝分手了。对，因为有感情问题一律来找我都会先考虑要不要劝分手。
怎么就跟我相反，我都劝很好这样。
没有，因为有的时候搞不好你们两个就真的不适合。
对对
对，不要硬凑嘛。
那
其实我跟他听完，我觉得说，哎，你其实自己已经下好决定了，
嗯哼，
那为什么不直接跟你爸
嗯，
讲说这件事情，
对，
然后他就说他爸反对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嗯嗯，
都原因怎样怎样反对，
嗯 嗯，
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分析，我就说你有时候你先站在你爸的角度去想，
嗯，
你爸为什么反对你女朋友，
嗯，
啊，那可能因为她不漂亮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说，因为你爸觉得这个你的女朋友不像你妈妈他老婆。 会，因为会有这个，其实会 大部分都会有这个情节。
嗯嗯嗯，
对，因为爸妈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异性
啊，异性，对
对，所以我们会用那个范本去
是啊
择偶。对，
嗯嗯，
那后来这个朋友被我讲一讲后，他突然有勇气了，
嗯，
他就去跟他爸讲，
嗯，
哦，反正这过程我也不知道，然后只是他爸有一次，我们就是我爸跟他爸在喝酒的时候，
对，
就是吃饭的时候，
对，
他爸突然跟我说啊。你帮我劝劝我儿子啦，
嗯哼，
对，你们年轻人比较有话聊，劝他不要跟这个女生交往。
嗯嗯 嗯，
我那时候有喝多了，
嗯哼，
我直接跟他说：“阿伯，你不要管那么多。”哇，完蛋！他回我后来才知道，我想说这个阿伯怎么有段时间没有来我家，我后来才知道说他回去跟他儿子说：“你要小心异想，这人讲话没大没小。”
这个麦克以后不要交往，
对对，不要交往，
给他呛。
对对对，但是后来有好，然后后来还是听说，
嗯，
他因为我们有时候几个很好朋友，就是大小二大也都还不错，
嗯，
然后但我就会开玩笑，我就说，哎，他其实有时候长辈会问，他说，嗯，啊，你们昨天喝的怎样？我说，嗯，他又喝吐了，
嗯，
他又喝醉了，嗯，所以我被人家塑造一种说只要跟我喝酒都会挂的那一种，我都把人家灌垮我。灌醉，我说没有，那都是他们自己喝醉，
对，
因为跟我喝酒很放松，
放松，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有几次我也直接跟我的朋友讲，
嗯，
我说你这样我也不敢找你出来啊，
嗯哼，
对啊。然后他可是他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后来有说，
嗯，
那他又不可能管我太多，
嗯，
因为当然他后来有结婚了，
对，
他每次结婚后说我真的好谢谢你那时候给我勇气，因为他们那时候后来真的结婚是去谈条件，
嗯哼。你说离婚，你是说婚前协议书吗？
对，就是不是两双方，不是男女朋友的婚前协议，
嗯，
而是女生跟爸爸的
啊，
结婚就是你爸爸
公公跟媳妇，
对，就是你有开到条，你有达成这个条件
哦，
就是好像是学会美容
哦，
跟
生几个小孩这样。
生几个小孩我是不知道了，
哦，
就是至少他要体态要健康，
哦，
这样。对，我听说的是这样
啊。这个条件也太容易了吧？为什么要列这么容易的协议？
对，对啊，所以那时候
我以为是不能给人家戴乌龟帽子之类的。
没有，我是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想说你怎么变这么瘦？
哦，
啊，就
还要维持体态健康，意思原来是要当 model 一样的声音，
对对对，
就身形一样。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哦，这个公公管的蛮多的，这样。我看嫁给他，嫁到这家也很辛苦，这样。
嗯，我现在不知道哦。
哦，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对，我们就是偶尔找人家出来喝酒就好了。
我不会再问你秘密下去，
对，
这样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去喝酒。
对对 对。
好，那我其实认识二代朋友，我最想问、最爱问的一个，就是说很多二代常常会被朋友们呛说，你们就是靠爸族啊，
嗯，
也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啊，
嗯，
我不知道说你们对于外界这样的批评跟形容，会不会觉得很冤，或者是有什么很想要诉苦水的地方？
我觉得讲白一点，我今天可以靠爸，这是我能力啊。
金汤匙投胎撑得好，这样。
对，没有，就像少年讲的，我有前辈子有烧好香啊。
哦，少年是指我们那个算命国师姐少年。我今天来帮他宣传一下，虽然他都还没有帮我宣传这样。
对，因为可是你说二代靠爸，可是我们也是有我们的压力在。
嗯哼，
因为我们就是要跟怎么去创新。
对，
我们是要把旧的东西，
嗯，
换成新的东西。
对，
对啊，啊。可是我们也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啊，
嗯，
对，当然我们其实没有去排斥说，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那个二代跟创新的创业者是对立的，
嗯，哦，真的，啊，
对，
你们是怎样对立，是打了一台还是怎么样？
没有，就是互其实
在互呛，
讲到这个人可能他是创新的，就是哦，就是有点那又怎样，
嗯嗯，
对，
嗯，
因为我们是还好，其实我们还好，二代还好，
嗯，
因为中基本上都是创业者，
嗯，
会觉得说你们就是靠，就像你讲的，你们都是靠
霸
主，你们有现成的资源，
嗯嗯，
对，
嗯，
可是讲白一点，现成的资源我们可以用到有效用到多少%？
嗯嗯，
我们不可能用到100%啊，
嗯，
因为人家你去找人家，人家也说我现在是看在你八面之上，
嗯，
对不对？
嗯，
啊，你做不好，马上这个资源可能马上没有，
对啊。
对啊，啊，我们其实也没有去排斥创新者，因为我们知道创新者他们冲劲很强，
对啊，
因为他们创造力很强，
对
对，可是我们是韧性很强，
你们是韧性，而且你们资源多，
对，我们韧性很强，我们资源多，那我们也会创新，
对，
那你们是，欸，应该是说，我们是除旧换新，
嗯，
那创新者是无中生有，
嗯，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二代的团体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些创新者嘛，
对，
因为彼此大家要互相学习，因为创业者，因为讲白点，你今天创新，
嗯，
你是第一次当老板，
对呀，
啊，搞不好这些二代已经在当老板了，
嗯，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他取经？
对啊，对啊，对啊，
怎么去面对，
嗯，
那个客户，
嗯，
难搞的客户，嗯，或者是难搞的，
嗯，
那个员工，
嗯，
这都是可以去互相的，
嗯，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就是二代接班人就是主要都在除旧布新嘛，
对，
然后创业者他们其实的强项在无中生有，
对，
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日本他们的职人就在他们其实强调的就是守破离这个哲学，守的话就是跟师父拜师之后学习，然后得到了手艺，然后破的话就是其实是在师父的这个原本传统的手艺当中做一点改变，
嗯，
之后的话学到了手艺做一些创新之后自己出去做自己一个事业的天空这样，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二代跟创新者并不是对立的，大家应该要一起合作，一起把整个饼做大这样，
对， 对，
对不对，
对啊，
大家互相把资源互相共享，
对，
嗯，我也非常期许这样的事件能够发生，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已经来到了接班的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现在就落到你们的肩膀上面了，
对，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在你主导所有的朋友之间这件事能够好好的发生。那我最后再一个问题是说作为一个资深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因为你已经八年了，
嗯，
那当然家里的事业其实也都你在做了啦，爸爸已经起始好的带孙子了，那我想知道说请你分享给现在在节目里面听众他们觉得很迷惘的接班新人，或者是他们正要考虑要不要接班的这些人，或者是要不要离开公司去创业的人，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或想法这样？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要组织，
嗯，
你要会组织，嗯，对，那可是在组织的前提是你至少要懂六七成，
嗯，
不然你怎么被人家骗的，被人家
嗯
糊弄的你都不知道，
嗯嗯，
对，那你要去组织有能力的人，
嗯，
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会建议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妨要停下来，
嗯，
前期一定要停下来问问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东西，
对，
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东西，
嗯嗯，
那不要被长辈的期许，
嗯，
跟你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去把它框住，
嗯， 嗯，
对，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快乐，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是好的，
嗯，
你才会其实长久才会可以做下去，
对
对对，
嗯，好啊，所以结论就是说其实前提就是希望你要做所有的未来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就是要做自己懂的，
对，
然后自己有热情的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组织跟你一起有同样的目标的人一起跟你一起打拼，
对对对，如果我其实我会建议啊，
嗯，
如果你直接去接班，对不对，
嗯，
其实你直接去接班，那你有没有勇气跳出来去当业务，
嗯，
就突然什么资源都不接收，
嗯，
然后去当业务，
嗯，
不用久，
嗯，
当个一年两年，
嗯，
你回来接你会变超强，
对， 对，这个点我真的很喜欢，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做生意的人，即使是郭台铭，或者是张忠谋等级，他们其实都已经身份都已经像是 top sales， 像黄仁勋他们一样，其实你一定要是去接近市场，把你的概念卖给客户，
对，
然后把客户的合作谈起来，接起来之后做过双方共好，这业务的这个训练是一定要开始，大家不要排斥，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那最后你要不要来帮自己的公司宣传一下，还有你公司未来的前景跟规划，
好， OK，
嗯，
对，我们就是新高山营造工，
嗯，
做营造的，
嗯，
那其实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室内装修，
对
对，那我们主打是新建案，
嗯，
然后 可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当然案子不一定有这么丰裕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那个试装，然后还有结构，主要是结构补强，对，我们结构补强这是我们的强项，尤其是厂房的这个是我们的强项。
哦，
对对对，
那最近很忙啊，大厂都在建呢、啊，一家一家建。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嗯嗯，
对。那未来的话，未来我的目标会是，我可能接下来再去进修，
嗯哼，
那去，因为接下来可能有一些钢构的，
嗯，
会做一些钢构，单纯钢构的厂、
嗯，
对，那我可能会就是自己下去画图、嗯、做这些事情。
哇，
对对对对，
我以为。我以为你马上就要去禅修去了。
没有啦，禅修一直都在禅修。
不是不是，一边禅修一边喝酒一边喝茶这样。
对，那是晚上。
实在是聊一集聊不完呐、啊，所以不管怎样，我们之后每次每次都还是会邀请你回节目，跟我们的朋友分享的心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营造跟这个我们的房子的相关性，给一些年轻人一些希望跟方向。
嗯、好，
好，那我们这边也谢谢麦克王啊、
嗯
哦，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也祝福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有任何的想要知道跟营建、室内建设，或者是室内室内设计，
对，
或者是跟这个产业相关前景的任何问题。或者是你包括自己房屋的结构啊，建筑里面有没有什么结构上面的问题想要请问的话，都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Podcast 下面留言分享，然后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都会请麦克王来帮大家回答，好吗？
没问题。
那也非常谢谢耳瓜录音室，让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这么好的空间跟声音传达给各位。如果各位有任何兴趣或者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追踪、留言、分享5颗星评价。尽聊些543，我们下次见。